的道路高过人的路，神的意念高过人的意念，他的心里有蓝图，他的世界不错误。
我们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十三章，我们再念第九节，然后我念第九节，你们一同开声读第十节、第十一节。我来念第九节：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因为人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并不是靠饮食。那个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出益处。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供着的人不可同时。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我们上一次的讲解是提到你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再提到第八节，耶稣基督做了今的知道永远是没有改变的时候，突然间跑到怪异的教训把你们勾引去，你们不要跟他去。那么这两节之间那有机的关联是什么？就是我们在不变的基督根基上，我们才会得到一个真正可以应付万变的世界的状况。这个把它连起来，你就知道只有基督同他的教训是永远没有改变的。而教会如果不是靠着基督，教会就很可能每时每刻走偏差的路线。教会如果不是紧抓住以基督为中心的信仰，教会就每时每刻可以跟世界错误的潮流而走。我这一生很注重布道的工作，我常常认为我最重大的工作不是神学，我最重要的工作不是解经，我最大的工作、最重要的工作是布道家。因为我蒙召的时候是清楚的这个目的上，虽然这以后神也用我，无论在解经、无论在音乐、无论在各样的事工的有份，因为我很怕多给谁向谁多要的这个原则，有一天审判我的时候我不能交账，所以我能做的我都做。但我清楚知道我蒙召的时候是为福音工作，是为布道而献上自己的，这是我一点也从来没有怀疑的。我在21岁的时候曾经立志有两件事我永远不要放弃，第一样就是我一定要努力对不信主的人勇敢宣讲耶稣基督，第二我要在保罗所讲的一句话上用神给我的感动去做出来，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不在别人的根基上建造，就是到了没有人传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但我把它解释成什么呢？我特别要对儿童传福音，因为儿童还没有人的根基，我就在他身上建立耶稣基督的根基。所以我对主的主啊，到我60、70岁的时候，我还要做儿童布道，你不要把这个恩赐拿掉好不好？那我知道当我50、60岁的时候装孩子做孩子已经不像了，也不好意思了。但我直到今天我还持守神给我的这个工作。很可惜许多许多的青年人当了猛照的时候清楚是为了福音，但神学毕业以后从来不传福音，他就懂得牧会啦，他就懂得教书啦、教神学啦、福音机构啦，在办公室做了几个钟头，完了就已经是侍奉上了，他没有再传福音了，这是很可惜的事情。所以呢，我绝对不愿意传道的事情上被人利用。如果我领人归主，领了的国子，你把他再拉到你那种极端的思想中间，才叫做是你的侍奉主，那我就变成被你利用的，我就不大愿意在这个工作里面有份。这是我很清楚在神面前看出主对我个别的引导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些圣经我是非常敏感的。这些圣经我是非常感谢上帝，你们不要被诸般怪异的教训都引了去。 那勾引你们的人是有计划的，他们对你身上是打了主意的，他们盼望你成为给他勾引的人，是有他们不好的存心跟目的的，而这些人是在你的身上打主意，竟然不是在没有信主的身上传福音，在没有信主的人身上撒种子，乃在已经信主的身上用怪异的教训勾引你们，你们特别要小心。接下去这个诗人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什么呢？他说呢，你们不但不要给他拐印去，你们要心靠恩的坚固才是好的。什么意思呢？你得救的时候是靠恩典吗？是。你得保守的时候是靠什么？还是靠恩典。那许多时候说我们得救是要靠恩典，得胜是靠自己，得救是白白的，得胜是付代价的。得救的时候是神白白的恩典给我们，得胜天国是努力进去的。那这句话好像是完全没有错，其实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连你能得胜，尽你的力量顺从行走应当走的路，打应当打的仗，以后还要知道这也是恩典。阿们。这个叫 sola gratia， 你们既然是靠圣灵得胜，现在呢是靠自己行事或者靠圣灵行事呢？啊，还是靠圣灵行事？你们是靠恩典重生，你们是靠恩典坚固，你看到没有？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 sola gratia 完全是恩典，整个性的教育，整个性完美，出于神的主权，出于神的恩典。这并没有否定人应当尽责任，这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尽责任，这里呢告诉我们，你尽完责任以后还要把恩典归给上帝，你要靠着主的恩典的坚固才是好的。因为人不是靠手，乃是在靠恩典才得出益处，并不是靠着饮食，那你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得出益处。那我每次读到关于这一类的事的时候，我就记得圣经很清楚的白列，就是呢永生的食物跟必朽坏的食物，永生的食物存到永远的饮食，跟朽坏的食物就是身体暂时的需要。那么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对那些寻找他带的人，他讲什么话呢？你们找我，你们不是因为吃饼的饱，你们找我，你们不是不应该是为了吃饼的饱，你们找我不应当为了要看神迹，你们找我，你应当为了存着永生的食物而劳力，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只有那存着永远的食物才是天上来的粮。那耶稣对他们说，我就是从天上来的粮，你们今天到我面前来为什么呢？是为食物吗？五饼二鱼饱满了一万多人，五千男丁，几千女人，还有许多的孩子们，这一万多人吃饱以后，他们还是要饿，他们还是要食，因为这是必朽坏的食物。你们不要为必朽坏的食物劳力，要为了存到永远的食物而劳力。你们的祖宗吃了玛纳，人就死了。人若吃我所给他的食物，人若吃我的肉和我的血，就永远不死。我就是天上来的粮食。所以每一次把食物比较的时候，你看见暂时的、必朽坏的、地上的、肉体所需要的，跟永恒的神的道、耶稣基督的身体，跟他流的宝血一相比的时候，就像圣经所讲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那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些话语，就是道。因为道你活着，比食物你活着是完全不同两回事情。我们因食物活着是肉身活着，但是我们因道活着是永远活着。阿们，感谢上帝。所以呢，不是靠着食物，因为在饮食上专心的人从来没有得出益处。这样的圣经也使我开始注意到 一些传道人对吃东西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有一些传道人很注重吃东西，我曾经自己对自己讲，一天吃三餐，只讲到一次很不好意思，所以我从前有一些时候一天讲几次道，那讲了到超过三次道以后，吃第三餐比较平安一点点。我不知道你吃多少餐不讲道，你还是平安的下去哈、哦？到底应当怎么样？我当然不盼望你每一个人一定要讲三次道才可吃三餐，但是至少呢，我们或者不是为食物，乃是靠着食物给我们的供应，可以继续为主活着，这是不同的事情。我到底或者为了享受呢，或者我靠着需要的食物作为基本的供应来使我或者为神做工。食物不是我或者的目的，食物是我可以或者继续做神的一个供应，做神工作是我的目的。这个生活不过是个基本的维系，基本的维持我能做工的一个基本的力量而已。这样的你很清楚的知道什么是重的，什么是轻的，什么是最重要的目的，什么不过是个手段，不过是一个过段的需要而已。食物不过是为了维持我的生命，我的生命维持以后，就有侍奉成了我整个生命跟生活的目的。这样的食物不是重要的，是次要的。把这些弄清楚以后，你的人生就不会乱了。有一些人为了钱放弃信仰，为了钱出卖人格，为了钱践踏道德的原则，为了钱不要信用，为了钱蹂躏自己的尊严。为什么？因为他们把钱当作目的，把生命当作是一个过程。我们应当把钱、把食物、把这世界对我们的供应当作是一个过程，然后我们有了这个可以维系我们生命之后，真正的目的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旨意。那这就是这个圣经的清楚的意思在里面的。这讲完这一点以后呢，突然间就提到献祭的事情了。那这里呢，这些圣经的出现又是很突然，在希伯来书第十三章里面有一些很有机性的联系，是表面看不出来的，而且有几层的突然的或者突然产生很清楚的一个宣布，也是好像获利集群，完全跟其他没有关系，突然显现了一个坏出来。像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到尊重，像第八节耶稣基督做了基督做了永远没有改变。突然间在这里第十节我们有一祭坛。为什么很特别呢？因为这里的我们到底是指什么呢？是那些真正因信耶稣基督而明白献祭意义的。所以这个对希伯来书，这对他们说呢，对领受希伯来书的犹太人来说，你们现在既然信主了以后，你要知道我们有一个祭坛，跟整个旧约的祭是不一样。突然宣布这句话出来，那这个祭坛呢，跟旧约的祭坛到底是怎样的情形呢？也就是旧约里面有一种祭坛是跟食物没有关系的，而其他的祭坛呢是跟食物有关系的。所以呢，前面的一节提到我们不是靠饮食，那个饮食上专心的从来没有益处。突然间我们有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献祭供职的人不可吃的，又关系到食物，对不对呢？所以这其中的观念是很特别很特别的。现在提到一个以食物没有关系的祭坛，啊，这个祭坛是我们有的，这我们有的祭坛到底跟旧约属的祭坛是有关系的吗？在旧约里面一共有五种祭是摩西要以色列人献给上帝的，其中有一种祭叫做赎罪祭。那么有赎祭，有燔祭，还有这个平安祭，有这个赎罪祭、赎愆祭，这五种祭。但是赎罪祭献到七月十号的时候，赎罪大人的那个祭是一个很特别特别的赎罪祭，跟普通的赎罪祭又不一样。这个七月大人叫做赎罪大人，赎罪大人 Graphilat， 这一个字呢跟平常是不一样，也就是一年只有一次，而这个祭呢是绝对不可吃的。献祭的事情是有 即是吃即无的这种可能，但是赎罪祭的这个祭是祭是不可吃的一个祭。那这里讲我们有一个祭，我们有一个祭是宣布我们今天就在这个祭上，我们跟犹太在过去祭祀的侍奉中间不一样的。原来在旧约里面记载这个事情，所以五经里面已经记载了这个祭是不可以吃的。那为什么呢？这个祭是不可以吃的，就表示跟其他的祭是不一样的，其他的祭是可以吃的，但是赎罪大人的这个祭七月四号所献的祭是不可以吃的。那犹太人献祭的时候，他们有钱的人他们就献牛献羊，如果没有钱呢就献斑鸠献驱鸽，所以呢献鸽子献斑鸠是表示他的经济比较穷，奉献的只能买这种小小的动物来献给上帝。那经济比较好的就献牛献羊。那么献祭之后怎么样呢？这些祭物中间有一部分呢就是给祭司吃，所以呢献祭的时候是给上帝，而上帝根本不需要吃，所以上帝把这个祭物最好的部分就留给他的仆人吃。所以这样上帝说，你要把一岁的，你要把无瑕疵的，你要把最健壮的，你要把头生的，你要把没有残废的，你要把没有生病的羊献在祭坛上面，这样呢就也可以保障传道牧师或者当时的祭司们不会吃错肚子泻肚子啊，他们可以有身体健壮的一个保障。那这些就是可以吃的，是因为上帝为他们留的，给他们生活上所需要的一部分。那这样上帝不会不照顾那些侍奉他的人。所以呢保罗后来讲，牛在场上做什么耕种的时候，不可什么笼住他的嘴。这句话原来呢到十六的时候变成靠福音养生是合宜的，你传福音那你就靠着你传福音养生是合宜的，因为圣经说不可笼住正在农场中间工作的牛，他们做工他们可以吃他们做工应当得到的东西。那么祭司吃就献上的祭，那这祭司吃献上的祭，上帝也为祭司预备很清楚了，你们不可以献上那有残废的有疾病的长得不好的，你要献上头生的，你要献上这个一岁的，一岁是一只羊一生中间最健康的时候，所以一只羊慢慢长大，长大到羊可以活好几年，但是它一周年的时候是已经长得很齐全，你要活到十八岁二十岁才长得比较像样，那以前你就是个少年人还没有长成，羊是一年的时候长成，那么在长成最健壮的时候献给上帝。献祭的那这些祭物是可以吃的，但我们有一个祭物是不可以吃的，这乃是指七月四号的赎罪大人。这什么意思呢？也表示耶稣基督他是为我们死为我们除去罪的独一的救主，这个祭是这个意思的。那么希伯来书的作者这是最后一次在全本书里面在提到耶稣基督的祭是怎样献上的，那这个就最后一次。你们在第七章第八章第九章你看见耶稣是祭司，看见耶稣是祭物，看见耶稣是献祭人，到九章十四节的时候耶稣基督将自己当作祭，借着永远的灵把自己献给上帝，如同无瑕无疵的羔羊，对不对？所以他不但是大祭司，他是献祭者，因为他把自己献了。献祭的人跟祭司是不一样的，献祭的人知道自己有罪，那么他现在带了一只羊到祭司那里，他自己按在这个羊的头上，但是祭司呢把这个祭物呢把它这个献了，那么要宰了。献祭的人祭物跟祭司三个是不一样的，献祭者是普通一个人，那么呢这个祭物是要代替人死的那个牲畜，祭司在神与人面前 办树林事工的那个中间的人，像献祭者还有祭物跟祭司是不一样的。而耶稣基督的自己是献祭者，耶稣基督是祭司，耶稣基督又是祭物，所以他是上帝无瑕无疵的羔羊。他是祭司，把献的祭带到天上的圣所那去，他又是献祭的人，将自己用永远的灵交给上帝，所以他的血就能除去我们良心的亏欠，除去我们死境，使我们侍奉那永生的上帝。在这里我们有一个祭坛，第二个重要的意思就是呢，这一个祭坛与以色列的祭坛完全不一样，因为以色列的祭坛所献的只能献牛羊斑鸠驱鸽，没有办法献上上帝的儿子。而这里我们有一祭坛，我们有一个祭坛，这个祭坛所献的就是上帝的独生子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不但如此，以色列祭坛有一天被拆毁，我们有一个祭坛永远不消灭的。为什么呢？耶稣基督做了今日这个永远是一样的。大家说，耶稣基督做了今日这个永远是一样的，所以永恒者是不变的，地上的暂时者是会变的。耶稣基督做了今日这个永远是一样的，我们的主没有转动的影儿，我们的主没有改变的形象，他从根骨到永远就是为我们死的羔羊。所以呢，这样的观念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就出现一句话，那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耶稣基督是说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在创世以前被定下，在创世以来只有一位被杀的羔羊，成为历史历代各方各国各民各族的宗保，成为了为我们献祭的祭司，成为被献在祭坛上的祭物，成为永世的献祭人。耶稣基督做了今日这道永远没有改变，我们有一祭坛，祭坛上的祭就是耶稣基督永远的祭。所以这里也清楚给我们看见，不但跟旧约里面平常的祭不一样，是只有赎罪大的所献的祭可以预表的。而这个祭坛跟它不一样的地方，世界的祭坛后来在以色列人的圣殿主后70年被消灭以后，祭司的工作完全停止，祭坛完全撤毁，祭物没有在其上，祭司的工作结束。直到2003年，犹太人没有祭司的。今天的犹太人没有祭司，没有先知，没有君王，犹太人祭司的侍奉完结了，先知的侍奉没有了，而犹太人他们的这个君王的职分也没有了，他们只在哭墙那边哀求上帝恢复他们过去的荣耀，修复大会的宝座，给他们重新可以建立殿。从1969年开始，纽约最有钱最有钱的犹太人已经用他们许多的钱财到处预备许多的材料，盼望呢可以运到耶路撒冷，等候有一天时机成熟，把现在圣殿山上面那个六角形的大厅清真寺把它撤回以后，就在原来的地址重新建圣殿。这是犹太人永远不肯放弃的一个历史盼望，他们愿意的快快有一天把回教堂把它拆下来，在原来的地址上建立最后圣殿，就应验了以西结书里面所记载的那个殿的被建的情形。这是呢犹太人到今天绝对不愿意放弃的，他不会管联合国制裁他们，他不会管世界谴责他们，他也不盼望美国作为他们的后盾，他们如果可能控制美国控制英国，犹太人用最少的人数要支配全世界，他绝对不妥协。我问一个犹太人说，为什么你们这样硬，为什么你这样凶，为什么你这样不讲理，为什么你们这样严格但是这样勇敢？他说，我老实告诉你，世界没有一个犹太人的朋友，犹太人自己不靠自己，只有消灭一条路，所以我们只能用最坚强的意志， 所以勇敢的斗法，我们继续在历史舞台上坚守下去，直到世界末日。这是犹太人给我的回答。我问他为什么你会这样做这样做，全世界都在责备你。他说什么叫做全世界？我们是不管全世界，我们只管犹太民族可以生存下去。全世界反对我们不管，全大拉伯人反对我们就不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前天才结束的世界回教领袖大会？你们台湾有没有注意啊？你们只有注意每天34块啊，注意这边股票多少钱？你要注意啊，回教跟犹太人之间的关系没有办法搞好。我在马来西亚讲了这个道，我在印尼几个大部分讲的道，犹太人跟回教徒之间的仇恨没有办法解决，永远没有办法解决，不是暂时。所有盼望解决的人，他们可能骨头里面知道是没有办法解决，那他们试试看解决，试试看和平。不过为了还没有死以前，他们先得诺贝尔奖和平奖，大概是这样。我告诉你没有办法解决，因为犹太教里面没有基督为人死的爱心，回教里面没有基督为人死的爱心，所以没有办法筹定和平啊，这是我先知性的话。我不是说我是先知，但是我告诉你我有先知功用，这样你有先知功用了。教会是唯一能够向世人讲出有先知功用信息的唯一的团体。我们今天还有一个最大的预言还没有成就，就是耶稣再来。阿们。当我们对世界说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正讲预言，你知道吗？这是圣经中间的先知预言里面最大的没有成就的一条。所以教会继续在地上做先知，教会不是没有先知信息，有，但是教会里面已经没有先知之分，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他是先知。 OK， 我告诉你，我今天告诉你，回教以就犹太教之间永远没有办法筹定和平，因为筹定和平只有在这一位又是祭司又是君王的基督身上。他以自己的血代替人死，这种为仇敌死的牺牲使和平成为可能。基督是唯一使人类有和平可能的独一的祭司跟君王，他是呢预表被这个什么被墨迹喜德所预表的那位和平之君。所以墨迹喜德是什么平安王，对不对？他至高上帝的祭司又是平安王，所以这个平安王跟祭司王的身份跟祭司身份合在一起，宇宙中间只有两次，一次就是墨迹喜德，另外一次就是耶稣基督。而耶稣基督不但又是祭司又是君王，你看你撒加利亚书里面提到什么，他在两者之中筹定了和平。只有基督有可能，天下所有的宗教的领袖，所有的其他的这一种宗教的领袖或者宗教的创办人都没有这种这份，只有基督有。所以呢，回教徒不明白什么叫做为仇敌死的牺牲，就没有和平的可能。在犹太教里面只有以牙还牙，以言还言的律法，没有爱仇敌为别人死牺牲自己的这种朋友。而他们两个宗教都否定耶稣上十字架，两个宗教都不相信基督在十字架上是筹定和平，他们更没有可能达到和平。所以呢，无论是什么吉米卡特，无论是克林顿，无论是教皇，无论所有的其他人，试试看着制造两方面的和平，不过是为了自己可以拿到诺贝尔的和平奖，绝对没有办法到的。这两个是和平的。那耶稣基督呢，是那创始以来被注定被杀的羔羊，是创始以前被神预定，创始以来被神预备在十字架上被神所定义压伤的那一位，也就是呢以赛亚书53章第十节所讲的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请你注意了，这个定义将他压伤跟创始以前的预备，创始以来的预表，跟那天定义的成就，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我们要在其中欢喜快乐，就全部连在一起。所以到了启示录的时候，启示录的作者约翰说，如果你的名字不被录在那从创世以来被杀的羔羊的生命册上，那你就是 不是得救的人。感谢上帝。像基督是谁呢？基督就在这祭坛上真正的祭物了。所以这里讲的我们有一个祭坛，我们有一个祭坛，这句话跟犹太人所夸耀的历史中间的祭坛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在历史中间的祭坛是这个祭坛的一表，而这个祭坛是从亘古到永远神的旨意，而那个祭坛是外天的。请你注意，反正外天的都不是永远的，律法是外天的。大家说，律法是外天的，摩西的祭是外天的。大家说，摩西的祭是外天的，牛羊是外天的祭物。大家说，牛羊是外天的祭物。只有基督的祭恩是永恒的，只有基督的祭祀这份是永远的，只有基督献祭受过永远的灵献的，只有基督的宝血有永远的功效，只有基督的祭功是永远长存的。他这样一次献祭就成就和平，成就救赎，这都永永远远。所以希伯来文每次用的他成就救赎，这到永远就用了一个 present continuous tense， 已经 perfect， 再加上 continuous， 已经现在完成进行时。这是希腊文一个特别和所有语言不同的地方。我们中国人呢没有这个时态的这种词句的分别，我昨天吃，我今天吃，我明天吃，就是一个吃包罗万象，对不对呢？英文不能的 I ate yesterday， I eat today，I shall eat tomorrow， 所以有过去吃，现在吃，将来吃。但是希腊文跟英文不同的地方，英文只有十多种时态的表达，希腊文的动词有64种时态的表达。这样复杂的语言全世界只有一种，所以上帝用这个语言作为他的媒介，把上帝的道赐下来给人类。所以希腊文每次提到这个关于过去、现在、进行、完成、未来所有形式的时候，都用了最完整、最准确的词来表达上帝心中所定的什么。耶稣基督已经一次完成，已经过去了，已经完成了。但是这个完成不是过去完成就完成了，过去完成，现在继续进行，这到永远永远。这样复杂的形式在一个字里面表达出来，这就是耶稣献祭的光景。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个祭，我们有一个祭坛，我们有。希伯来书的作者对领受这本信的，就是所有犹太的基督徒跟历史历代所有万邦万国万族万民的基督徒，包括今天晚上在这里听到的所有的中国人，我们有一个祭坛，我们有的，这个已经是我们的，这个不是预表的，这个不是预备的，我们已经有了，或者已经掌有，我们已经拥有，我们已经经历了，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个祭坛所成就的祭献给上帝的功劳。感谢上帝，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中间供着的，不可同时的，不一样。你们不要把这个祭跟犹太人一边献祭一边从祭物中间拿东西来吃相提并论，因为这个不是为了人的需要，这个不是为了这些侍奉者肉身的需要预备的，这是为了神永恒的旨意成就，神的万邦万族万民万国所有被拣选的人可以得救，唯一的救赎者，唯一的救法，唯一的祭物。这坛上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上供着的人不可同吃的。第十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大家来读，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 那这句话变成二分化了。到底在耶稣基督身上曾经发生这件事情没有呢？原来这里你看见两件事情，这个祭物的身子跟祭物的血被分开来了，把这个祭物杀了，献了祭以后，血先流出来，放在一个地方，然后呢，身子呢被丢在营外，在外面去烧。那这个呢，献祭的事情，祭坛上面到底还有什么呢？你把祭坛祭的血留下来，要带进圣殿，而身子要烧在营外，献祭以后要把它带到营外去烧。耶稣基督如果是这祭坛上的祭物，这件事在基督的身上到底怎么去明白的？请你注意，血是留在营内，血子已留在祭坛的上面，在祭坛献的是在这里流血，但是身子带到营外去烧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耶稣又在这件预表上有关系没有呢？请你注意，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讲，今日明日我必前行，到第三天我的事就成功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耶稣基督，我必第三日进到耶路撒冷城，我的事在那边就成就了。那他讲一句什么话呢？因为先知上命流血，在耶路撒冷城外是不可能的，表示呢，耶路撒冷是唯一杀害先知的城市。先知们如果为上帝寻道、寻难而死，一定死在宗教领袖的手上，不是死在强盗的手上，不是死在百姓的手上。百姓不敢随便杀害先知，强盗也敬畏上帝，怕如果杀害先知，可能他们要受更大的咒诅，所以他们一面犯罪，一面等有一天呢，盼望可以在上面求赦罪，所以他们不敢杀害先知。真正敢杀害先知的是谁？是那些在耶路撒冷做大祭司的人，因为他们可以认为与我意见不同的，把他先假定是假先知，就可以杀害他们。所以耶稣基督看见了宗教领袖的危险，看见了这些宗教领袖的苛刻、残忍、假冒伪善的情形。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们残害先知。又说呢，先知丧命在耶路撒冷城外是不可能的。你看见这两句话吗？所以耶稣一定要到耶路撒冷去死。那耶路撒冷去死，也就是呢，在耶路撒冷有献祭流血的事情。他们没有想到献祭流血真正的意义，不是把牛羊的血献给上帝就完了。献祭流血原来是耶稣的血，是耶稣的祭。那这样耶稣的血在哪里流？耶稣的身体在哪里被杀？耶稣的身子是在城外被杀，因为哥哥他不在耶路撒冷城里面。那耶稣的血在哪里流？你说当然定十字架的时候就在城外流，所以血也在城外流，是不是呢？那么身子也在城外死才对嘛。那这些圣经说我们有一个祭坛，这祭坛上的祭物是献祭的人供着的，不可以吃的。结果呢，他说呢，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而牲畜的血身子被烧在营外。所以第十二节，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那马太福音没有记载，马可福音没有记载，路加福音没有记载，约翰福音记载一句话，他们就把他带到一个地方，出楼地，是在城门外，把他们在那里钉死的。所以耶稣在城门外受苦这句话呢，就被希伯来书的作者拿来在这里特别发挥出来了。那耶稣基督是不是在城门外才流血呢？不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城里面已经流血了。耶稣在城里面什么时候流血的？耶稣被戴上荆棘冠冕说你是犹太人王的时候就流血了。耶稣被鞭打遍体鳞伤的时候已经流血了。但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不是在他城里面流血的地方就死了，把他带到城外 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身体是在城门外死的。那么呢，这里提到的律法书所讲的烧在营外，耶稣基督是被烧的吗？不是。耶稣基督被烧吗？没有。耶稣被钉十字架有火烧在他身上吗？没有。所以这个呢就好像又不一样了。那这里其实提到了他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耶稣到城门外受苦，是实在是在城门外受苦，就像烧在营外一样的。那么这个被烧在营外，在城门外受苦，两句话归纳起来，我只能说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了第一的痛苦。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代替我们受了这地的火燃烧的痛苦，所以他是在城外被烧，在城内流血。耶稣基督真正流血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呢？是他刚刚生出来的第八天。所以耶稣基督受割礼的那一天是为你为我流血。我们常常想只有耶稣上十字架的才流血，不是的。耶稣生在律法之下，耶稣为女子所生，而且生在律法之下，所以婴孩耶稣第八天的流血是为了成全律法，为你流，为了流血。在哪里？耶路撒冷，不会在外面，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先知流血，先知丧命，在耶路撒冷之外是不可能的。耶稣基督是完完全全从阿尔法到欧米伽，从道成肉身的开始到为我们死的最后一天，就是为我们把血留在耶路撒冷，为我们受苦，为我们成全律法，为我们尽诸般的义，为我们满足上帝的公义的要求。律法不是上帝追讨我们善行的要求，因为上帝赐下律法不是要人行善，上帝赐下律法是告诉人已经受伤。赐下律法不是要我们遵行，上帝赐下律法是告诉我们已经干犯。所以赐下律法真正的用意是表现上帝自己的公义的追讨，上帝的良善的追讨，上帝的圣洁的追讨。这是罗马书第七章最重要的关于律法的要义的这个很清楚的光照。我们借着律法的存在知道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这样上帝公义的追讨借着律法向我们显现出来，只有基督是真正满足于上帝的。所以耶稣基督是尽诸般的义为我们成全律法的。在马太福音五章十八节，耶稣说，莫想人子来是要废除律法，我来乃是要成全律法。耶稣基督也是成全律法，所以他生在律法之下，从生出来直到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在耶路撒冷流血，然后呢被带到营外，被带到城外为我们被烧，也是为我们受了第一的痛苦，为我们受了上帝公义的审判，为我们担当了第一的咒诅那样的刑罚。这也是归正神学对基督下阴间真正的了解，与路德宗等天主教不同的地方。耶稣基督不是死了以后跑到阴间里面去，耶稣在那死以前在十字架上降卑到领受阴间的痛苦，像阴间被烧、被焚烧、被咒诅，担当痛苦审判那样的残忍一样的。感谢上帝，愿上帝赐福给我们。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把这几节圣经很清楚的再念一次。我们从第十节这一节一直念到第十二节。我们有一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在帐幕上供着的人不可同吃，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赎罪祭，牲畜的自己被烧在营外，所以耶稣要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也就在城门外受苦。我们一同感谢上帝。 我们一同低头祷告，求主赐福给我们明白基督的祭，我们这个祭坛是永远的，不是预备，不是预表，乃是预备同预表中间所要显明出来那永远的祭司，永远的祭物，永远的祭牲，永远的祭工。我们大家感谢神，一同开声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再一次把这些奥妙的真理、伟大的深奥的事向我们显明，给我们明白我们所领受的就是基督所成就的救恩。基督是大祭司，基督在至高的尊尊在天上，主，在至圣所里面献上自己的血。我们感谢赞美你，你在城门外受苦，为我们被烧，为我们接受了第一痛苦，为我们接受了第一样的审判。我们今天可以脱离罪恶，脱离罪的审判，脱离阴间的权势，脱离地狱的咒诅。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主你继续不断帮助我们更深入明白你的话语，使我们更深入爱你自己，使我们一生一世可以成为恨你喜悦、讨你喜悦和你使用的器皿。本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求主垂听，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求你，阿们。
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登向